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
许
结婚
后
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。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
有
冲
突
的，
而是
有能
力
解
决
冲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
起
承
受
生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肖佳丽，在这儿为大家主持的节目是《婚礼之后》，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也会跟大家谈谈关于婚姻生活。那不知道在您的周围有没有一些夫妻是被他们的这个债务拖垮的？俗语说贫贱夫妻百事哀。有的时候这个贫贱呢，不是因为收入不稳定，而是因为花费太顺手了，花大了，然后呢婚姻也被这个债务拖垮了。听起来真的是很无奈，但是这些事没有发生之前，我们应该怎么样防范它呢？那上次呢，在节目中呢，也跟大家说过，就是许多婚姻的紧张的局势呢，是源于财务的问题。那财务的问题是一部分，还有呢，就是外遇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婚姻失败的夫妻呢，这两样事情是一起来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说说，在家庭生活中怎么样做一个预算，防范金钱拖垮婚姻，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做一个预算呢，是必要的。那我们说，懂得做预算，对于疏解财务问题呢，能够产生很大的帮助。那有效的金钱管理的策略呢，有很多。不久之前呢，我看了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呢，它有一个特别有用的规划方式。而且呢，它很简单，很容易懂，我相信在每个家庭里面其实都适合用的。那无论你的所得，就是你现在的收入是高或者是低，都可以运用。那这种财务规划的方式呢，称作10/70/20的预算策略。在这儿呢，大致上呢跟您讲一讲。首先呢，就是要从你每个月的总收入里面呢，先扣除1/10奉献，还有呢你应该缴的税额。那其实呢，有些地方呢，它是一年呢才做一次报税呀，或者是缴税的。但是如果你觉得每一年积下来的这笔数目都不小的话呢，你把它平均一下，大约平均一下，你每个月呢把应付的税呢也像1/10一样的拿出来。那好了，也许呢有人会问，他说你们基督徒奉献1/10是应该以总收入为基准呢，或者是以净收入为基准呢？这个总收入呢，所说的就是你的那个薪水的那个总收入。那么净收入呢，是 减了税之后，或者是减了一些个啊其他的扣出去的一些个之后的，你手里可以得到的。但是呢，在我们教会一直以来给我们的教导呢，我们都是说圣经呢它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教导我们呢要将出熟的果子献给上帝。那这个出熟的果子不是说纳了税之后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应当献上你赚得总收入的十分之一。那当然纳税也是不可少的，是不是？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告诉我们说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。那这也是我们向政府纳税的一个原则。好了，你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和税项取出去之后，剩下的这个呢，你就可以做一个预算了，因为这些才是你可以使用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就用这一个数字，这一个收入呢，做一个10/70/20的预算。首先呢，我们所说的这个十呢，就不再是说是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个十了，因为十分之一和税项你已经拿出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十呢，是要拿出来做储蓄或者是投资的。然后那个70呢，就是做日常生活所需用的，譬如啊，买食物啦，或者是电费、水费啊，啊，房租啊等等。那另外呢，剩下了20，对不对？这个最后的20呢，就是要来偿还债务。那我想有很多家庭呢，一直都有用这个信用卡的习惯，或者是呢，有和父母啊借到一些钱呢、啊、等等的。因为有的时候啊，家里面周转不灵的时候，不想向银行啊，或者是那些个财务公司借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会跟兄弟姐妹或者是父母做一个这个财务上的一个借款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用这收入里边的20%呢，要来偿还债务。那假如这20%还不够你支付每个月的负债额度，那么就可以考虑要想一想了，是不是你要做一个债务的整合，或者是一定要在债务这方面呢，要尽量的快点把它还上去。那家人的还是其次，如果是你和一些个财务公司借的话呢，那些个利息呢是非常的可怕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事情上呢，我们一定要记着，向人家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，签信用卡买东西的时候也要谨慎，因为啊，这里边稍微不慎的话呢，就很难收拾这个残局了。那好了，我们看一看在收入里面所用的笔数很大的呢，就是那个70%的那个预算了。在这里呢，真的要好好的妥善的运用。那我知道对于一些财务状况已经一团糟的家庭而言呢，确实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改善。但是你试一试用这个10/70/20的预算策略，至少呢，他会给家人呢看到一个家庭财政的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，就是钱花到哪里去了，怎么花了。那另外呢，说到婚姻不要被债务拖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两个字，家里面的人千万不要贪婪，因为没有什么比贪婪更容易将我们推入债务的流沙里面了。贪婪呢，真的常常令人因小失大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那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，初代教会的时候呢，有一对夫妇，他们因为贪婪被贪婪抓住了，而遭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。您可以看一看《使徒行传》5章，就会很全面的看到这个故事。在这儿呢，我跟大家粗略的说一说，当时呢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呢叫做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，他们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了几分， 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呢，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”亚拿尼亚听见这个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少年人起来，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大约过了三个小时，他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这件事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”他说：“就是这些。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”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。那些少年人进来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。那我们看到，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卖田产的这个事情上，他们其实得着了祝福，他们卖了不错的价钱，但是呢，贪婪的心呢，就让他们吝啬于线上所卖的一切。他们私下保留了几分，但是呢，他们又极力地营造出一种很慷慨奉献的假象。那这就是贪婪的意念呢，让很多人就像亚拿尼亚、撒菲拉一样，他们没有办法拿出他们应该拿出来的，只想拥有更多。那这种心态呢，往往就使人掉进这个债务的流沙里面了。我们知道，在流沙里面，你越挣扎就会越陷越深，越是有理由我出不来，我不能给。那好，我现在呢再问您一个问题，如果为了1000万美元，你愿意做什么？那这不是我佳丽自己随便抛出来的一个问题哦。有一位作家，他是一个世界级的畅销作家，詹姆斯·伯特森，还有彼得金，他们就曾经设计了一系列的主题。这些主题呢，就是要针对美国人的心态反应，他们要做一个民意调查。那在这个一系列的主题里面呢，当然不可少的就是包括了这个贪婪的这个议题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询问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，就是这个问题了。为了得到这1000万，你愿意做什么？哇，调查结果呢，让很多人都张开了嘴巴，不知道如何回答了。那原来呀，这个参加问卷的人里面，竟然有25%的人呢，他们为了要得到这1000万，他们愿意做的呢，是抛弃家庭。哇，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呢，我简直是无法置信。比较普通的人是想，我如果有1000万的话，我可以怎么样跟家人来共享，对不对？但是竟然有1/4的人呢，他们愿意为了得到1000万呢而抛弃家庭。好了，第二个呢，是说到有25%的人呢，他们为了得到1000万美元呢，他们愿意离开教会，摒弃教会。还有23%的人呢，他们为了得到1000万呢，他们愿意去卖身，卖淫一周。然后呢，有16%的人呢，他们为了得到1000万，愿意做什么呢？愿意放弃他们的美国公民权。还有16%的人呢，他们愿意为了1000万呢而离开自己的配偶。还有10%的人呢，他们说他们为了得到1000万，很愿意做假见证，让凶手得以自由。有17%的人呢，愿意为了1000万呢杀害一个陌生人。还有一个3%呢，是他们如果得到1000万的话，他们不介意将自己的孩子给人收养。哇，看了这些答案，是不是很冲击我们呢？ 那为了要得到1000万，你愿意做什么？这虽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，但是呢，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啊，这个贪婪的心态呢，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呢都有的。它也是一个啊，现代人的一个很大的挑战。那好了，怎么样才能够战胜这种贪婪的心呢？有一位牧师，他牧养的教会呢是在美国德州的一个葡萄园的团契。他有一系列的信息呢，就是针对现代人的贪婪的心态，怎么样能够因应它，怎么样可以对付它。他说的第一样呢，就是要学习抗拒欲望的诱惑。哇，欲望的诱惑无处不在，对不对？就是很普通的，你走在大街上，你都可以看到商店里面橱窗展示的那些个商品呢，真的是令人心动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欲望的诱惑呢，已经开始走进你了，你就要学习告诉自己，嗯，那个东西真的是不错，它是不错，可是我是不是要拥有它呢？我非要它不可吗？你可以一直看它，然后问自己。那其实夫妻两个人必须发展这种对抗贪婪的能力，才能够避免积债成塔。那千万不要当这个欲望走进你的时候，你会快快的走掉，连问自己都不问，你就是走掉。就是你走过这个商店，可能你还会心里面在想着它。我们要学习面对它，然后呢来对抗它。另外呢，有一样我们要学习的，就是要懂得把东西送给别人，拿出去。那原来拿出去的这个动作呢，也是可以让我们战胜心里面的这个贪字的。每3个月呢，艾德就会把他真爱的某些东西呢送出去。那我说的这个艾德呢，是一位男士，他是很值得大家效法的。他常常说，那这种做法呢，让我免于贪婪，也让我更加的务实。艾德呢，他在阿拉巴马大学做新生的时候呢，他就凭着自己的能力赚钱付学费。他在那个城里住呢，城里有一个教会，他们正在积极的推动建堂计划，并且呢，有几位核心的同工一一拜访每位教友，恳请大家能够按着自己的感动响应建堂捐。这个艾德他再三思量教会的需要之后呢，觉得自己应当献上一大笔奉献，但是以他当时微薄的收入，并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承诺，他只能全然的依靠上帝的供应他所承诺的金额了。那年年底呢，上帝呼召他做全职的侍奉，他就准备从阿拉巴马大学转到另一所学校了。正当他收拾行囊的时候呢，他无意间发现那张建堂奉献的承诺卡，他已经按照他的承诺付了第一年的这个建堂捐，还有2年的奉献他要履行。于是他就瞧了瞧他自己的支票本，心里想，如果这个时候我付了这2年的捐款，我就没钱了。于是呢，他心里就开始盘算了，反正我已经打算离开这里了，这个教堂也不再需要我服侍了，那而且接下来的2年我都是身处他乡，算了吧，剩下2年的捐款就算了吧。但是呢，艾德他又没有办法把那张个承诺卡撕掉，他也不能够把它扔了或者是把它藏起来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是做不出来。于是呢，在他离开之前呢，他就写了一张支票，把剩余的2年的奉献呢，他全额的写上了。那几乎让他的账本呢成了一个零字，他再没有什么钱了。然而就在那一刻，所有引诱他不履行承诺的贪婪的意念呢，他觉得完全被他征服了， 哇，那种感觉好爽。他说就是那样的感觉，打败自己心里面的那种贪婪的意念，让他觉得很舒服，是一种胜利。于是呢，他就开始过这样的生活。每三个月，他就会把他自己颇为喜欢的东西都送给一些朋友，送给一些更有需要的人。然后呢，他心里面呢，就觉得他得胜了，不会被这些东西绑住了。那朋友们，我们都需要学习和自己内心的这个贪婪的意念呢，争斗。想一想，我们可以得胜贪婪的心态的时候呢，就会让我们的婚姻中少了很多问题，因为至少不会去乱签卡买东西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也不会因为债务的事情呢而拖垮你的婚姻，或者是影响你们的夫妻感情了。
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；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谦卑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得上帝的喜悦。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，他深深的智慧，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
在《富林信徒的家庭》这本书里边呢，怀伦女士呢，她有提到基督徒的家庭，基督徒的一些个财政方面的观点，她跟我们分享了。她说在运用钱财的事上啊，我们如果把它视为是一项神圣的委托，不用它来满足自己的骄傲、虚荣、食欲或者是情欲之念，便能够使它成为增进灵性的一个媒介。怀爱伦女士呢，再告诉我们说，她说有天使忠实地记载了每一笔 献与上帝而存入库府中的捐款，以及这样奉献的款项所有最后的结果。上帝的慧眼，他辨明每一个献与他圣功上的小钱，以及捐献者的乐意的心愿或者是勉强的心意，甚至捐献的动机也记载下来了。那朋友们，我们都应当常常记着，当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怎么样使用上帝的钱财来交账。如果为了取悦自我，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浪费的钱财，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实惠福惠，它反而会造成我们人生中的一些伤害。我们如果是确认上帝为一切美好事物的赐予者，那么我们也会愿意承认金钱也是属于他的，也就会明智地照着他神圣的旨意而使用我们手上的每一分每一毫了。朋友们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。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支持我们的电台。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，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。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，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，都可以跟我联络。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，我的名字叫肖佳丽。那今天呢，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，书的书名呢叫做《人死后如何》。哇，提到死，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，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，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？尤其是死这个题目，我们真的是不了解，死了之后更不了解。您需要阅读这本书，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。人死后如何？写信来索取。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播讲到这儿。很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。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，再见。